失落一样，有很多的话我们听不懂，有很多话我们看不懂，但主啊，刚感谢你借助礼拜三这样的聚会，你把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解开了，你不仅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，特别给我们看见今天你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，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你的公义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虽然知道四十天尼尼微并没有倾倒，但尼尼微最后终于倾倒了，因着你自己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能从你的话里面能得着安慰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名。有几个重要的报告。第一个呢，就大家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按理来讲是这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三。那么根据我们上一次发的通气，我给大家月历的话是两个月的，就是刚好是礼拜三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今天应该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礼拜三，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呢，就是下礼拜三我们还有一次，那是最这个梯次最后的一次，所以下礼拜三刚好是6月1号啊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算是告一个段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上个礼拜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有几本书呢终于来到了。那么因为上个礼拜的价钱没有定好，那么这个礼拜呢，他们弟兄姊妹终于把这个价钱定好了。那后来我才知道呢，其实不是只来到了四本书，其实呢这是这个运来的有好几本书。我们就来到了拿红书最后一趟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从来不大懂得拿红书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约拿书的陪衬底下、照亮底下，我们对拿红书慢慢开始有认识了。我们从前讲公义也讲公义，我们讲慈爱也讲慈爱，但是呢，我们总是不是太清楚。可是呢，这次如果借着约拿书跟拿红书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见证说，那到底这几卷书圣灵是对我们来说话，是清楚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把它做个结束。那今天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第一章第七节，或者我们从第六节开始。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闻铃。那讲的愤怒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启示录有一句话叫做羔羊的愤怒。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愤怒，叫做羔羊的愤怒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羔羊的愤怒不知不觉的就把约拿书跟拿红书连在一起，明白吗？因为讲到神的公爱、公义和神的慈爱，如果真的能够调和的话，那只有十字架可以做这个事，那只有羔羊可以做这个事。所以如果等到羔羊所代表的是无限的爱，那结果人抵抗他，人弃绝他，那就代表那个无限的哀。那么在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哀中间，很最后你看连羔羊都生气。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我说父亲生气不稀奇，父亲本来就是扮黑脸的，但什么时候母亲生气呢？母亲生气发抖了，那你孩子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一定，这件事情一定是大事情。妈妈不大容易生气，妈妈给人的感觉是爱，所以特别在爱的背后如果有愤怒的话，那个一定代表什么？代表正义的愤怒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光讲愤怒， 我们忘记的是羔羊的愤怒。如果光讲愤怒，你就知道就像普通人生气一样，如果讲到羔羊的愤怒就不一样。所以要记得拿鸿书是和约拿书是紧紧相连的。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但第七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这就是羔羊灵，看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所以尼尼微果然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但是就在倾倒的时候，你看见拿喉什么意思？拿喉就是安慰的意思。当我们看见说尼尼微最后的末日终于来到了，但是要记得啊，按理来讲在羔羊的愤怒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。但他第七节怎么说？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。所以明白吗？虽然尼尼微这些人他们进入患难了，这是患难的日子，现在是神愤怒的日子，哎，神居然是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，就在那个时候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许多时候我们从前不懂的这些话，怎么可能？这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就晓得，如果我们懂得神做事的法则，如果我们晓得神忍耐的极限，我们就懂了。如果在索多玛俄摩拉只要有50个义人，神都不毁灭那个城，45个也不毁灭，40个也不毁灭，只要有10个神都不毁灭。所以等到10个以后，你知道这个谁呀、你知道这个那个就不说话了，亚伯拉罕就不说话了。如果一个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，那你没有话说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没有忘记那些义人。结果索多摩俄摩拉最后只有4个义人，4个义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舍不得离开索多摩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出来的。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，在这么多人里面神认得罗德。他根据什么？根据彼得后书很清楚给我们看，罗德是个义人。他因为住在他们中间，为着他们的言行，他一心天天的忧伤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罗德不和他们同流合污。很明显的，罗德是个义人，他看见他们不义，看见这个城市这个样子，他们天天为他们忧伤。不要忘记啊，他住在他们中间。当初索多玛俄摩拉是罗德拣选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起头的时候，他跟着他的叔叔也好，跟他叔叔也好，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一路上呢，你看见神只要祝福亚伯拉罕，神也祝福罗德。好了，亚伯拉罕失败了，跑到埃及去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他反而富有了，人赶快就把他打发走了。所以他富有了，罗德也富有了。但是人很容易共患难，人不能同享福，不行的。所以两个都富足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仆人就争起来。所以亚伯拉罕就说，我们不可以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我们是弟兄，你向左我就向右。那么根据古时候的规矩，包括中国的规在里面，那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年长的先做选择，年幼的后做选择。你把好的机会总是给年长，这个长幼是有序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是罗德不，罗德呢他就挑选，所以罗德就选了那一带最好的地方。他远远看过去，因为在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这个被毁灭以前，就像耶和华的园子， 意思就是像伊甸园一样，就像埃及。那么所以去过埃及人都知道埃及有条尼罗河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等到他看见那个平原的时候，他就拣选了那个平原。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罗德就渐渐挪移帐篷，他里面不平安的，他知道根本不可以爱世界的。等到慢慢的，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然后圣经接着下面马上圣经有个注解，索多玛在神面前是罪大恶极的。如果是罪大恶极，你为什么往哪里去？所以你看，你们良心是不平安，不过是渐渐挪移帐篷，最后呢，终于到了索多玛。到了索多玛，圣灵是不是在那里提醒罗德？当然是他。所以圣灵就在外面兴起环境而已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四个王跟五王的战争？结果四个王是从巴比伦的，从这波斯那边过来，是个远征军，是一个常胜军。然后呢，就来打五王，五王就包括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个王，他们通通在一起打仗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在他们打那原因，当然我们不去说他。那么最后我们终于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以后消息传来说，结果五个王就被打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人就被掳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四个王既然从约法拉底那边过来，他一定要把罗德就带回到约法拉底的那边去。那好惊险的，明白吗？当时渡过河的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个有看见的人，他知道渡过河是什么意思。从此以后，偶像的世界远远丢在背后。但是你要知道说，这个外甥呢，根本跟着舅舅走，根本跟着叔叔走，他一点的光都没有。因为他的约亚伯拉罕怎样做，他就跟着怎么样做。别人来聚会，你跟着他来聚会就是了。现在你来聚会，因为变成你习惯，不过是你习惯就是了。所以你人是踩在迦南美地，那就很清楚的。今天你看见吗？神祝福不祝福，神也祝福。你只要跟着亚伯拉罕一定没有错，亚伯拉罕蒙福，你一定也蒙福。你只要跟着弟兄姊妹也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根本从来没有看见，你说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来的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罗德呢，他根本没有光，所以这一回呢，可能就把他掳回去了。那活掳回去就是掳回到他本来就应该在的地方了。他来迦南是完全错了。他不是因为看见迦南，不是因为有异象，不是，他的光都是借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直接从主来的启示才可以。如果一天到晚来聚会，我们的光都是借来的，你就像什么，就像罗德一样。好了，结果罗德呢就被掳走了。一个消息来了，就那个时候刚好亚伯兰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那个时候刚好在在什么，在希伯伦。那么在希伯伦就表示与主有交通。那么消息来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消息就是说他的侄儿罗德就被掳走了。那么如果普通人的反应一定是这样，你看我老早叫你听你不说，是你自己卷选的，所以现在呢你刚好可以学个很好的功课。因为实在如果人不经过这些，他不会学功课。所以罗德这一回啊，实在说来是圣灵管制，圣灵的的确确就借着这个整个大环境，他几乎要被掳回这个巴比伦去。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亚伯拉罕爱弟兄，他二话都不说带了318个人，实在说318个人都不是正规军呢、啊。他现在面对的正规军是个平常常胜的将军，而且远征军。那么回，实在说来，亚伯拉罕是用什么呢？用鸡蛋来碰石头的。他起都不怕，回来以后他就害怕了。终于呢，就把他的侄儿呢就抢回来，夺回来了。哎，我们常常以为啊，这个如果他们被掳的话， 去追呢？不应该亚伯拉罕追啊，应该所多玛王去追才对啊，因为这些人应该去追才可以啊。结果一路上是谁去追赶的？最后终于到了大马色，然后终于把罗德带回来。好了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，他